是 Novice 游戏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27号，公元2005年8月3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前往喇大克北部努热地区进行访问，流亡藏人在国际失踪日提及班禅喇嘛事件，中共利用40大庆加强向外界宣传西藏的发展状况，自由西藏运动呼吁联合国专员敦促中国展开藏中和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特派记者巴金朵吉拉大克消息，受到拉大克北部民众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早上7点钟乘飞机抵达拉大克北部努热地区的都督展开访问。达赖喇嘛这次访问拉大克努热都督地区的主要原因是2003年访问拉大克时，当地民众特别祈愿达赖喇嘛将来能够到访该地区。位于拉大克的大多数民众都是佛教徒，但是依据努热都督的民众多数为回教徒。当时达赖喇嘛承诺2004年访问该地区，由于去年移程繁忙而未能够访问拉大克，因此这次在访问拉大克的同时特别于今天前往努热都督地区。达赖喇嘛今天朝拜了都督的基督教堂，并且向当地民众发表了讲话。结束在都督3个小时的访问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上午12点钟返回拉大克首府列的和平宫殿中。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2号访问拉大克西藏难民社区，并且参加当天在拉大克西藏儿童村举行的西藏民主节纪念仪式，并且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流亡藏人在国际失踪日提起班禅喇嘛事件，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欧洲分会负责人资深强巴于本月30号在荷兰参加了国际失踪日纪念集会，并且就有关失踪10年之久的第11次班禅耿定区吉尼玛的问题上发表了演讲。来自阿根廷、智利、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家的失踪人员家属与本周二在荷兰议会前举行了国际失踪日纪念集会，并且向荷兰议会外交事务处递交了由37个失踪人员家属组成的团体和120个非官方性组织联合签名的请愿信，呼吁荷兰政府采取坚定的立场，支持联合国失踪法草案的同时，敦促联合国在失踪法草案的前提下，特别成立国际失踪人员调查小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欧洲分会负责人资深强巴表示，他在这次国际失踪日纪念集会上向与会者介绍了第11次班禅耿定区吉尼玛的事件，同时也聆听了其他组织和人士阐述的有关失踪案件。资深强巴还说，这一系列事情表明了目前在世界上仍然有部分国家和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忽略国际人权公约，严重践踏人权的恶劣行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14号确认当年6岁的耿定区吉尼玛为第11次班禅准时灵通后的第3天，他被中共当局秘密接走，至今下落不明。为了营救第11次班禅耿定区吉尼玛，流亡藏人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加强展开营救活动，呼吁联合国有关部门向中共施加压力，要求向外界公开班禅喇嘛的下落，但是一直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据了解，联合国失踪法草案将于今年9月12号到23号在美国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中进行审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在所谓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来临之际，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全面介绍40年来西藏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状况， 并且声称西藏人民在生活、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西藏的处境究竟如何，正如来自境内藏人发出的心声一样，四十大庆正标志着中共压制西藏、藏人在各方面受到严重歧视的纪念日。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奥尔冷清发了消息说，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藏人蔡汪证实，中国政府侵占西藏后，西藏的文化、政治、经济利益都被移民西藏的汉人所拥有。中共为了达到政治企图，在西藏各地区实施的各项建筑发展项目，导致藏人在本土成为真正的少数民族。西藏传统的特征不仅受到严重的冲击，环境和自然资源都遭到破坏和污染。消息透露人蔡汪表示，他的一位四川汉人朋友曾经独自到西藏的时候，身上只有10000元人民币。闯荡几年后，他在西藏从事房地产包工项目。如今他不仅已经把在四川的家人和亲戚全部接到西藏居住，拥有豪华的别墅，还有将近300多万元人民币的资产。蔡汪表示，通过电视和广播不难发现，西藏的确发生了许多的变化，然而这些都是表面形式上的，因为40年来西藏人民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悲惨地步。另外，移居尼泊尔的藏人米麻次仁向本台记者证实，虽然中共当局正在积极地筹备四十大庆，但是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权利状况仍然受到严格控制，例如寺院限制年满18岁的僧人才可入寺学习佛法，并且在入寺前还要进行一系列政治考试。西藏的各寺院中不断展开的爱国爱教运动，导致许多僧尼被迫退出寺院，或者被无辜地驱逐出寺。消息透露人米麻次仁还表示，正在兴建的西藏铁路一旦施工完成，将会促使中国政府加强实施移民政策，西藏的环境也会遭到无法挽回的破坏。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自由西藏运动呼吁联合国专员敦促中国展开藏中和谈，详细情况请听北京美德的报道。
总部设立在英国的自由西藏运动昨天30号呼吁正在北京访问的联合国人权专员敦促中国政府取消就有关藏中和谈制定的先前条件，尽早通过与达赖喇嘛特使的接触展开实质性的藏中对话。自由西藏运动指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获悉很多有关西藏现状的讯息，自由西藏运动希望联合国方面将焦点放在西藏这个重要之地，并期待该人权专员在同中国官员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敦促中国政府取消所有的先前条件，在西藏未来的前景上同达赖喇嘛的代表展开和谈。自由西藏运动强调，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应该敦促中国方面在未来的协议上将西藏三区规划为一个大藏区，而不仅仅是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该组织还呼吁正在北京访问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要求中国领导遵守有关签署的国际儿童权益法，允许同被监禁长达10年的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举行会晤。另据多个亚洲新闻社报道，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阿尔布林女士从本周一起对中国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她此行的目的是促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中国政府之间从1998年开始的合作关系正常化，同时为中国批准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创造条件，同时帮助中国遵循联合国监督执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报道说，中国方面1998年便签署了这一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不过中国人大到今天没有对这个公约审核通过，而世界154个国家的议会已经审核通过了这一公约。北京政府1989年武力镇压民众和平抗议活动之后，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受到世界关注，中国的人权现状也是早些时候欧盟不愿意解除军售禁运制裁的主要原因。批评人士表示，虽然中国在2004年3月把保护人权写入了宪法， 但是其目的仍然是继续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报道说，阿尔布林女士本周一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了会晤，昨天星期二她与中国司法部部长和国务委员唐家璇举行了会晤，并且对北京的一个管教所进行了参观，双方就有关中国的劳改制度、滥用死刑、酷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人权组织指出，中国的670所监狱中仍然关押着150万囚犯。该组织谴责中共利用司法权力任意拘禁和虐待犯人。多个人权组织公开要求阿尔布林女士关注中国国内存在，包括人身自由、信仰权和言论权以及死刑、刑讯逼供和劳动教养在内的人权问题，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良心犯以及被非法羁押的无辜者。报道指出，此前联合国前任高级人权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曾于1998年会晤中国高层官员，为阿尔布林女士此次与中方就镇压、迫害和其他侵犯人权现象开展进一步讨论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曾经被关押在工部法务队劳改营的阿尼巴辛在江苏格林经历所，犯人们的尸体开始是被抛弃在资源背后的山坳里，没过多久山坳里堆满了尸体，所以以后的尸体都偷到澜沧江和怒江中。在那个山坳中堆积的尸体很长时间都没有被狗和鹰吃完，因此后来由于尸体腐烂发臭味而让人无法到该地区。对当时犯人的情况，班禅喇嘛在七万演说中写道，监管人员、工作人员对犯人进行恐吓和肆意殴打，故意作此挑动地域，气候差距大的地方，使犯人遇到水土和饮食、衣服、帐篷漏水、食物短缺等，而且加上早起晚睡的劳动，同时让这些人进行最重、最苦的劳动，所以他们的身体虚弱、多疾病、休息时间不充足、医疗不完善等，是大量的犯人非正常死亡。西藏尼姑阿尼巴钦在回忆录中描述他在西藏昌都斯特康监狱中的情况时写道，装满犯人的汽车开入监狱时，我看到铁丝网后面站着人，当我们走进时才发现那些犯人都是皮包骨头。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些犯人的手臂如骨柴又细又长，没有一丝力量地在身体的两侧摆动着。一个人抬头看着我，我感到极为震惊，我在他的脸上看到有神明气息的就只有那对眼眶，其他犯人也一样，似乎眼睛是整个身体唯一有生命的部分。从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当时的西藏犯人和藏人所经历的苦难，那段时期是西藏历史上最悲惨、最黑暗的时期，集体屠杀人民以及摧毁寺院成为那个年代的标志。西藏人认为那个年代是颠倒黑白、在人间尽力、抵御着苦难的西藏历史上最为悲惨、最为苦难的年代，并对此进行纪念。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研究表明，在此期间有120万西藏人因中共的入侵和统治而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死后，中国政府掌权者一方面摆出宽容的姿态，表示达赖喇嘛可以返回西藏等，一方面开始改变原来在西藏实施的基左政策。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